族，我们上个主日啊，我们有三天的聚会啊，我看在座大概在座的人差不多都去了哈。我们这个人呢，常常需要啊，我们这个身体常常需要吃一点好的哈，训练一下。吃得很舒服啊，但是呢，我们训练不能连续，对不对？所以训练一次，我们要然后要吃点青州小菜，要吃点清淡啊，否则的话，肠胃消化不良。那么我们在苏联的生命也是一样啊，感谢主啊，这样的机会好像一个训练。我想很多的内容，我们一下好不容易完全消化啊，但是呢。我们总是慢慢的，我们是能够多消化一下，我们就多点上。今天我想我们讲一个题目啊，多接多的就是主的恩典。因为我们圣经里面，我们都是教给多接果子，多接果子啊。我们其中有一句话啊，就说我们要多接果子。就是我的能力不了。我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非常看重门徒的事情，非常看重门徒的事情。所以主耶稣一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就先呼召门徒，所以门徒是重要的。那么我想，主耶稣让我们多结果子，就成为他的门徒当然是多结果子那是更重要那是我们第一重要。我记得有一位苏联的前辈，非常佩服的一位前辈，他写一本书呢，他一写写了51章，约翰福音的生命轨迹写了51章我不提他的名字啊。他写了51章，写了最后那个总的结论，那个最后的结论，他是怎么结论呢？他就是用了约翰15章，他说约翰福音15章是约翰福音的一个中心。他说约翰15章给我们看到的乃是我们的主耶稣这个这位基督乃是整个的宇宙里面那一棵树，那个生命的树，那个是那个生命体。而我们呢，我们是他的一部分，我们是他的一部分，因为枝子就是树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他是重要的，我们是这个树上的一部分，我们跟主的关系就是他的一部分。我们不是分开的，不是主找来不可联系的，不是，那是真正说的生命的问题，对不对？是他的一部分。所以约翰福音这本书在整本圣经的里面讲生命是最重要的一本书，而15章这个结果这这这个葡萄树这一章又是最又是这个约翰福音的一个中心的一章。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题目这个多结果子实在是重要的所以我们在那个之间的里面我们领受到了多结果子的什么多结果子枝子是吧第一个是多结果子不是第二个是教会第一个是多结果子枝子第二个是多结果子教会第三个是多结果子的人生第四个是多结果子的功能所以多结果子是实在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么多结果子这里主要是告诉我们多结果子就是我的门徒这个门徒这个字很重要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他称呼这些跟随他的人他一定用5个称呼大概是这5个称呼 那主耶稣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我的仆人，我的仆人啊。主耶稣说，我们是我的朋友啊，我弟兄啊，我们是我的人。就圣经呢，就是这样说，他常常用不同的不同的称呼或者不同的这个这个故事来说明一件事情啊，把这件事情就说明了啊。更详尽，因为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太丰富了，不是一个称呼可以包括的，所以他就有几个称呼啊，这几个称呼啊，这几个称呼里面啊有不同的意思，对不对啊？彼此补充以后，我们就知道主同我们的关系，那胜过我们在地上同任何人的关系，因为他的关系太多了啊，这个多方面。这个唯一的关系，我想都是很丰富的内容啊。我们比如说羊，我们知道，羊同牧人的关系那是特别啊。我们同我们人之间，人同人之间另一种关系啊。所以每一个都不同啊。兄弟的话，那是生命的关系啊。那朋友的话，那是可以谈心啊。所以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啊一个内容，都是。品德都要传授给我们门徒，我们在中国一向很注重门徒，对吧？但现在用的字不一样，现在用学生老师啊，以前就是门徒师傅啊。我们讲在古时候，那个找到一个好的找师傅啊，拜师，那是了不起的事情。是不是有许多的故事啊？孟子说，只是这个老师怎么对天下一直而教之，那是人生的第三乐，人生的三乐之一啊。所以一个人啊，他要找徒弟，但是徒弟呢，更要找老师啊。历史上有一个故事，那个成龙入虎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对不对？在北宋的时候，一个念书人叫杨时啊。他为了要成为这个好的这个学者，所以他要拜一个陈毅为老师，所以他去拜师的时候，刚好老师在睡觉，所以他是不敢去打搅老师，他是在外面在院子里站着等，刚好那是下雪啊，很快的那个雪积了一尺多的雪啊，老师醒过来一看，哇，他在雪里面站了几个时辰，所以这些人要找老师。你也找老师，今天的时候讲难为，那是在学校里，那是真是跟着一个好的老师，那你这一生了不起，对，跟着一个大师啊，那你毕业以后啊，不要写什么什么求职信，对不对？很多人都是等着两年你的奖，所以这就找老师啊，太重要了。我以前呢，这是小故事啊。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说我很喜欢那个马啊，我喜欢一个马的话啊。我们台湾有两个画马的啊，有一个叫刘松的，那么我很快的就要到一张。那么另外一个最好的叫叶俊白啊，他是画马画的最好在台湾啊。那么我想要他的一张画，但是呢，扯不上关系。什么关系要不要画？哎呀，我就知道，那个人是白马图，他是白马图，那是在台湾是最出名的。要不到怎么办呢？我就打听，打听到最后有一个朋友说：“哎，我就他的大弟子，我认得。”哎，你看到之后，你赶快给我求一张，他就给我要了一张。哎，果然啊，那个大弟子画的那个画的那个白马图啊，真是通过老师的那个味道。所以这个学生啊，实在是能够把老师的那个本领啊，能够承受下来，能够把它表现出来。所以师徒的关系啊是重要。那么耶稣呢，主耶稣呢，啊，以 方面，我刚刚讲过，他一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就在这里呼召门徒来投入不同工作啊。一方面呢，啊，但是他要把他的一切要传授给这些门徒啊。那么同时，我们这边我们是不是他的门徒？我们也是。啊，我们这个马太福音到了最后，耶稣吩咐这些门徒啊，到普天下，就是万人做他的门徒，万人做他的门徒。所以今天我们这些被选的人、被招的人，我们是属他的人，我们今天就都成了他的门徒。所以感谢主啊，门徒那么重要啊，我们今天呢，也就都成了主的门徒。我想大家已经很熟悉了，我就不多提了啊。多结果子就是主的门徒啊。那么多结果子这里面有两处啊，提到怎样多结果子啊。一个是心里干净，实质的结果子更多，心里干净啊。我想我们那几天里面也听到啊，一个是树的工作，一个是啊，就是把我们心里干净，把神心里干净。就是我们不要对你做一个多结果子的人，好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怎么样？我们多结果子，第一个心里干净，心里把什么心里干净？乃是把我们身上把一切难以生果子的事情，通通处理掉。哪一样事情？啊，我当然是犯罪啊，那是要处理。感谢主，我们今天信徒以后，我想我们啊，基督徒不大容易犯罪，明显的罪。但是除了罪以外呢，还有很多的事情，我们的习惯啊，我们的有些个性啊，这些事情都影响了我们的结果子啊，我们的爱好啊，我们的选择的爱好，就影响我们爱主的工作。啊，影响我们为主结果子，影响我们身上结出的生命的果子，所以这些生命都心里干净。因为那个葡萄树是重要，但是神是在那里管理这个葡萄树的啊，所以神就要在我们身上要工作，把我们这些东西去掉了。那么另外这里也提到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样就多结果子。所以我们多结果子要藏在他里面。第二种，我们常常什么？我们常常跑到主外面去了。当我们爱世界，当我们有许多的事情，当我们缠住的时候，我们真实我们的心就怎么样？就随着时间就跑掉了啊，所以就不藏在他里面了。不藏在里面，我们就不藏在他的话里面，我们就不藏在他的爱里面啊。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没有结果子的力量啊。那么，我想戴德生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啊。这戴德生是了不起的人啊，戴德生是了不起啊。他那个时候有个运动会啊，那个时候外国传教士啊，那个时候。一开始是外国传教士到中国开始传福音啊，但是那些传福音他们都在沿海啊，因为中国人呢啊太麻烦了，那个时候要扎辫子，要什么要穿那些衣服，他们非常不习惯，所以他们不敢往里面去，而且中国人总是在去掉这个孔孟的这种以外，特别中国那个佛教也是很早就开始啊。所以到外地去传福音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个戴德生他就是这样啊，到外地去传福音，一直传到新疆那边啊，西北啊的啊，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么戴德生有一段时间，他是啊，这个灵性上他觉得往前就走不动了啊，所以他就非常的苦恼，怎么样追求，他就觉得他好像啊，这个树林的光景啊，就是啊。不长进啊，不进反退啊，他就非常非常痛苦。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痛苦， 到了一段时间，好像我们觉得我们不长进，我们跟不上了，看到别人怎么长进，我们跟不上了，主啊怎么办呢？我觉得我好像就是这样了。有的人听到这个程度，有的人听到这个程度，总是到了一个程度以后就不长进了。那么到了神有一天，他就突然看到这幅图画，葡萄树的图画。原来不是靠我们挣扎，原来我们即使活在葡萄树上的时候，那个生命是很自然的过来，很自然的过来。所以很多我们觉得我们生命过的是问题，有的时候我们挣扎挣扎挣扎没有用处，那个时候怎么样？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要安静在主的里面，让主的生命很自然的过来。我们生命中成长的时候，那些事情我们就胜过了。所以这就是这个生命的问题，这就是多结果子的问题当我们多结果子了我们就是生活难度了。然后我们再看看约翰第八章，约翰第八章就是说我们追求你的道就是我们难度了。我们在约翰第八章是讲什么？约翰第八章那是讲罪的问题。那个时候，人是法利赛人，把一个女人正在放奸淫的时候被抓完了他就把这个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来，问耶稣这个人应该怎么样处置？问他们这些有的人为难耶稣，对不对？这样耶稣说：“那这个人律法上说这样的人应该是用石头打死，那你们就打死吧。”假如耶稣这样回答的话，怎么样？那他们就说：“那你不是讲爱吗？你怎么那个用这样的爱心，将仇人都打死？”假如耶稣说：“不定罪，我不定罪的话，那他们立刻批评耶稣了。那你提的是为什么？为什么？你说你来不是要废去律法，你是要什么？要成全律法？那你怎么你自己就把律法就废掉了？”所以他们就是为难耶稣，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那个智慧常常的回答问题，他不是正面的回答，对不对？正面的回答那是对方老早准备好要攻击他，要辩论。但是耶稣总是用更高的道理、更高的话来解释这个问题。所以耶稣是怎么样？耶稣就说：“你们哪一个人犯了罪，我就先拿着石头来打。”结果。这是为什么一个一个都不够漂亮？因为怎么样？每个人心里都有罪。想一想，这个主耶稣他是怎么样？他是神的儿子，许多的神迹奇事，我犯了罪，当然不知道我偷偷犯了，但是他也许知道。我说我没犯罪，好，那是主耶稣来指出，因为犯了罪。你哪一天你犯了什么罪？你应该投他医院，应该被石头打死，那不上高了吗？所以说都不敢第一个拿着石头来打这个女的。所以第二个在这一章里面，主要是就是这个题目主要说了罪的问题。什么是罪？就是事当犯了罪。犯了罪的人就是罪的奴隶，罪的奴隶就是没有自由，就受了罪的捆绑。唯一的方法，对不对？让主的道进来，主的道就是光亮，主的道就是光亮。光一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在黑暗的里面，我们就能够从罪恶里面脱落出来了。所以，主耶稣就借着这个问题，主耶稣就在那里讲这个罪的问题，怎么样从罪的里面出来得到释放。所以后来到了36节，主耶稣说：“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罪的问题还是那许多人受了罪的捆绑，不管是吸毒的，不管是酗酒的不管是做小偷的他就是习惯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报纸说某某人的某某人去偷化妆品，最近还有这样的事情，某某亲友他去偷， 为什么是他呢？他没有钱来呢？啊，他是先开工，他是什么什么什么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亿万富翁，但是他是偷了别人的化妆品，为什么？就是那个罪，就是权要捆绑的人，他不是偷，他就不舒服，啊，这就是罪的朋友，但是感谢主，啊，这里就是说生了儿子，家里面自由，那边就自由了。如果觉得生了自由，就很自然的就偷了那个罪了。我想，因为前面提到那个泰国那个那个间谍的地方，那个在泰国那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啊，许多泰国人啊，就是在那个地方有政府的间谍的地方，政府花了多少亿盖那个房子，好漂亮，啊，好大好漂亮，给人戒毒，但是人进去出去，出去以后又吸毒，啊，有的进去根本还戒不了毒。但是旁边那个小房子，那个很小的一个房子，那是基督教的那个一个叫什么名字的，就是戒毒的地方啊。那人就是出来完全的释放，这就是神要我们自由，我们就自由，那个罪孽就不能容忍啊。所以耶稣就借着这个问题，就这样告诉他们：你们要能够常常遵守我的道。遵守我的道，就是活在光中，活在光中，我们就有自由。我们自从我们建立了，我们就是真正就是我的门徒了。感谢主，我们今天啊，我们都是从罪里面释放出来的，我们就是主的门徒了。啊，这是的啊。那么然后我们再看，刚刚我还要提到一点啊，刚刚说我们不变啊。抱歉，我早就不晓得是先波饼，最后我是不是啊？我也是后波饼。那么在马太福音22章那里，那章就是主耶稣啊，要已经决定了要到耶路撒冷去。我们这个主耶稣最后是在耶路撒冷定十字架，所以耶稣最后要带着门徒到耶路撒冷去接受这个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啊，先把门徒召集起来，告诉他们：我们这一趟去十字架去耶路撒冷，是为了什么呢？是我是祭司长，他们要定我的罪名，啊，他们要把我交给外邦人，我要在那受凌辱，我要在受鞭打，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啊，受死，然后三天后复活。这3年半里面，这些门徒天天跟随主耶稣，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呼召他们的一切，教导他们，给他们全部让他们生生息息。但是主耶稣突然说：“我要定十字架受死，我受死。”哎呀，当主耶稣这样讲的时候，这是何等沉重的一个宣告！但是这些门徒，那个立即的反应没有。相反，我们看紧接着啊，就是这个西伯泰，西伯泰带着他，西伯泰的太太啊，带着两个儿子，就是雅各和约翰啊。我们知道，西伯泰的这个儿子雅各、约翰，都是主耶稣的表兄弟啊，他们有亲戚关系。所以在这里这两个门徒还把长辈啊也找来一起去找主耶稣啊，你要是定十字架就是受死啊，我们就来求主耶稣，就是说我们求哪一件事情啊？啊，说我们求你在我们的国度里面，让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坐在我的左边，一个坐在我的右边。哎，弟兄姊妹，这个要求太多了，对不对？主耶稣那个国度，千千万万的人啊，从古时一直到今时，多少多少信徒，那个国度，多大的一个国度啊！我要求一个坐在主的右边，一个坐在主的左边，啊，这个要求太大太大啊！争权位啊，争到天上去了。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们啊， 不要紧啊，我说我们六十岁的杯我们不能送啊。那么同时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这个在路加福音也说了这件事情，就是说主耶稣说是他要去受死，那门徒中间就起了异论啊，那个异论啊，异论的那种 argument 是争论，其实还不是议论，不是那看，它是一个辩论啊，辩论性。主耶稣对于十字架，我们是善人，谁当我大？这样一讲，就是说这样宣布了以后，这个一路上他们就好好的走到那些问了主耶稣：“你们为什么不上十字架？你一定要上十字架，因为将来你去了以后，你是工作，我们要怎么样为你工作啊？还有哪些哪些事情是你最关心的、最希望我们去为你？”为我做的，对不对？人就是这样，你去了以后，你还管不管我们呢？我们你还能为那边的人造成什么来往的经验？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呀？应该是问这些问题，但是相反，他们这些问题不问，他们是在认真。我们随时在老大啊，所以耶稣就在最后这个晚上，最重要的这个晚上，在被捆绑以前啊，是为他们洗脚。一方面，耶稣是表现出他的那个谦卑啊；一方面，耶稣在路上已经告诉他们，我们需要做老大。学校中重要的命人，在重要的仆人啊，是需要做为什么叫做重要的仆人啊？就是把这个道理教给他们，所以然后就是在亲自做榜样，亲自为他们做洗脚啊。当时那时候门徒还不是太懂啊，彼得就不懂，怎么可以啊？万万不可以，万万不可以。但是主要是说，我不跟人洗脚，我就弄了分量。所以这个洗脚的这个重要，洗脚是主的爱，洗脚呢是主要把我们身上那些尘土的世界的沾染给我们去掉，好让我们与他保持那个交通嘛。不仅是主耶稣在的时候，主耶稣离开以后，主耶稣还要跟他们继续交通啊，用啊灵力的交通，继续一定要怎么样？让门徒身上去掉那些世界的污秽肮脏，主耶稣才能跟他们有好的交通，维持那个好的关系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这边也是这样，借着这本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这里怎么样，在这审查我们自己，要审查我们自己。一方面要觉得爱来激励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审查自己啊，就这样他的爱。我们有哪些事情我们觉得是多费心的事情，我们要把它去掉，去掉以后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同时有好的交通，我们才能同主耶稣怎么好好的保护他啊。我们如果有很多事情我们觉得不合适，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都还不出来了，对不对？所以祷告的重要，让主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脱离那些那些灾难，那是世界的灾难，我们就能够同主有更好的关系啊。所以本杯不是说一个仪式，那不是一个仪式。我知道有的教会，他能够维持教会的弟兄姊妹那样的爱主，靠的是本杯的聚会。但是我们一开始已经有一个规划，有一个传统啊，但是没有关系，外面的传统没有关系，就是一次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认识这个本杯聚会的重要，所以每一次在本杯的聚会的里面啊，讲一讲我们本杯聚会，我们没有什么能讲话的啊，就是带你去诗歌 啊，我刚才讲了，我们这个诗歌很好，其中我们大概选了几十首诗歌，啊，就是弟兄姊妹凭着主的感动，啊，我选这首诗歌，选了诗歌，大家一唱诗的时候，诗歌里面就有好多话语，啊，那么我们就照着这话语，大家就自由的来祷告，啊，好多人祷告的痛哭流涕，但是他在那一祷告的时候。他一方面他里面得到释放，一方面那个主的爱就在里面激励他，就这样就被主的爱就托住了，托住那个树林的生活，所以有的时候讲道不多，真的不是完全靠讲道，但是呢，毕竟咱们爱主的心仍然在里面，被那个聚会那个作用很大。所以将来我们要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更多的爱心啊，我们就在祷告聚会上，我们大家再看怎么样加强一点啊，用时间怎么样能够加强稍微加一点，或者怎么或者是怎么样调整一下哈，这就是这个这个彼此相爱的故事。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定了本分以后，要设立的本分以后，主耶稣接下来就说：“我要给我们新的命令，这个新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我记得我以前好像也在这个交通过彼此相爱啊，将来我们的命令就是再交通一次啊，彼此相爱。你跟我在一起，彼此相爱，我们就看出你是我的门徒了，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一方面不容易，一方面要容易。当我们要爱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我们要爱弟兄姊妹。但是你不能爱主的话，你是不能爱弟兄姊妹，你是不能爱教会。所以在教会的里面，常常有这个计划、那个计划，希望帮助教会。其实最大的帮助是，我们一同来被主的爱激励起来。当我们都是被主的爱激励起来，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教会什么问题都没有。我也不会恨你，我也不介意你说说一句话。今天的人都很聪明，常常对人讲说一句话，那样的主要他瞧不起我，他觉得他比我强，其实有什么了不起？是不是这样？但是吵架了的话，你口才比你更好，所以我讲话是更重一点啊，所以就是这样，这样的话那个教会就没有办法感受主。当大家彼此相爱心出来的时候啊，彼此能够管用。但是常常不信主的人有一个误会，所以我们这是信耶稣的人嘛，我们还是讲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这种人就只管我们自己生活在一起，不管这个不信的人好像那些思想偏颇好像这个基督徒教会上，其实没有基督徒还是许多许多的时候也注意到这种社会的事情我们看那个四川的事情，很多基督教的团体都是甚至有道信的还在那做在台湾那个以前可能那一次这个有水灾的时候，总是许多的基督徒就去了那个故事这个一个老的故事不过也给我们看到这个基督徒那个爱心不是只在我们弟兄姊妹身上，我们还是爱不信的人，因为这是神的规定有一个故事，说到一起的这个卖义和团的时候，我们这个团是到了1900年那个卖义和团的时候，有些人是那时候年轻人疯狂嘛，疯狂就是要杀外国人，杀外国人有一个从大都市就到了乡村，有一个小镇有一个教堂。就是这个年轻人就抓到机会就在那发挥了就跑到这个教堂里面去要杀那个传教士，但是这个传教士他就是是外国人，他知道他有危险所以呢，他就躲起来了 那么在教会里面，我们从过去都躲起来，他有个中国的祝福，因为他不是外国人，中国人，一个是没有国籍，所以就留在那里，照顾教会。就是从年轻人就把这个年轻，把这个中国年轻弟兄抓起来了，绑在那里，打骂各种事情，叫他交出来。如果你一个传道，就是那个外国传教士到哪里去，我们一定要抓到他，把他杀掉。我们气场平啊，我们就在这个镇里面，我们就运动才可以啊，才可以停下来，否则我们不能停。但是这个人不肯讲，所以一直在试着等。那么这时候，这个传道，这个年轻人的太太、小孩就来了，就说你们不可以这样。我的先生他是个中国人啊，他也没有做的什么传教的工作，你们不可以这样过来啊。这个那个年轻人的领头呢，就是很凶狠。一拳就把这个太太就打昏掉了，那个小孩子呢，一脚就踢出去了。过了一段时间，他那个人才醒过来。但醒过来以后怎么样？他们现在呢，还是绑在那里，但是呢，头不见了。哎呀，这个好苍凉的事情啊！但是我们知道，义和团那个事情就是这样。刀片啊，杀！那么一千多个人啊，那个当时才一两年的时间，这个义和团就过去啊。但是又过了二三十年啊，我们叫就是很久，就是一百年啊，二十七年，叫确实一点，七七合二是二十七年了。是不是三十七年，三十八，但是过了这二三十年以后，日本人来了。那么那个无语，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所以那个无语啊，当时就活下来了。活下来以后，这个小孩子很争气啊，所以父亲也很努力，所以后来就做了一个很好的医生啊，那么又在抗疫啊，就很多的军人在前线上受伤伤重的撤下来啊，有一天他说哎，我们一个刚进的军官啊受伤，马上跟库拉都命都信任，说一定要这位名医来给他开刀来救他，咱也不别人可能救不了他，那么这个名医就来救他。但这个名医啊，就是当时那个小孩，他要给他开刀，他就去看病人了。这个一看，这个病他认得，为什么？因为当初那个年轻人脸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大黑疤，这个大黑疤是很特别明显，所以他一看到黑疤圈就这样杀乎的成人，所以他这个刀还用不用？还要不要给他开刀？要不要救他的命？哎呀，这个时候他就很挣扎，他实在是做不下去，所以他就跟他祷告，杀父仇人，我现在很容易报仇啊，对不对？现在是他身下大权在他手上，他可以做一个首长，在这个军官就没问题，甚至他可以给他留下个大的麻烦，就是继续受罪，你可以。但是他祷告，这句话就在里面，要爱你的仇敌啊，虽然他是你的仇敌啊，可能他不是耶稣，但是你的仇敌，但是要爱你的仇敌。所以因为祷告在里面，但是没力量，所以他就去给他开刀， 救了他。所以这是最深刻的道理，这还是不信主的话，我想都不能借这个机会可以报仇了。但是因为主这一句话，他就下不了手，不能害他，救了他。我救了他以后，过了一段时间，这个高级军官就特别的谢他，是吧？当医院来说，幸亏这次是你救了我的命，你是了不起的医生，你是这个很难的手术救了我的命。那么这个男生就说：“你怎么能用我？你想一千年怎么用我？”这个军官说：“我等会有机会就来你了，我不用了，你救了我。”然后这个年轻人说：“是，但是我要问你，他说你以前是不是做过这个义和团的这个领袖？”“是，我以前是。”然后他就讲起来：“你在我们小镇里面，你是不是杀过一个年轻的一个那个传道人的助手？”这个人就说什么说不错这是我这一生里面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因为年轻人冲动。那是年轻人在冲动的时候做一个小领，是做个领头的，所以那更是当时真是疯狂。他说这个事我记得很清楚，而且这个只是我一直为这个事心里还有在后悔，做了一件糊涂的事情，错误的事情，不应该的事情。那小孩就问他：“我就是那个被你一脚踢开的小孩。”哎呀，这个军官马上就给他跪下来，说：“你应该把我杀掉的，你怎么居然还救了我？”那么他就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我的主告诉我要爱你的仇敌呀。”那个结果大家就知道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教会里面，我们是爱主的兄弟弟兄姊妹，我们并不是不爱的。不爱这些不信的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很多的见证我们对他们对这些不信的人，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有我们的爱心所以这个主耶稣在这特别一句话：“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等一下，我还有点最后。做这个门徒要跟随耶稣，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马太福音十章在这里：“爱父母不如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不如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这几句话，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觉得很难啊，很不合理啊？父母养育我们几十年，我们怎么能说是怎么能说是不爱父母呢？其实主耶稣从来都没有说是我们不要爱父母，对不对？相反的，我们看十条诫第五条前四条是神的事情，第五条一谈到人的事情，第一条就其中第一关于人的方面，第一条就是孝敬父母，而且还是有应许的，孝敬父母在世长寿这是一个应许孝敬父母的神要给救我们的人，不管你信不信，都有应许让你再度长寿。所以这个所以并不是我们基督徒照着主耶稣这样讲，说这个叫不爱父母，我们知道我们是爱父母的。但是这里面我们都知道，神的意思来说，主耶稣要把主放在第一位要放在第一位放在第一位，并不是说就不爱父母，爱父母也许更高了。这是什么意思本来你爱父母70分你是你心里头爱主100分，那么 爱父母们八十分九十分提高了啊，并不是就变成只爱三十分，不是啊，更要爱父母，而且这个是一个事实，我们都知道，所有的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当我们信主以后爱主以后，爱父母的心就更强了，就更要爱父母。许多的弟兄姊妹为了要劝父母，劝父母得救啊，忍受父母的那个折磨，但是还是啊让父母得救，那是最大的爱，对父母最重要的，对不对？我不想你们提过一个故事，那个小女孩啊，父亲也很有钱，把她送到一个很好的那个住宿的学校里面去受教育，啊，贵族学校。但是有一次放假回来，他说：“爸爸，我现在说，哎呀，这个爸爸一听就气死了，我就是这么个宝贝女儿。”啊！我许多的家产，我将来都要给你的。你去哪里去了？啊，去送回去了。所以爸爸就很生气。我当时我没有讲啊，我不能怪，我也还是爱爸爸，我更爱爸爸，但是我不能让耶稣。啊，那这个爸爸很生气，听不进去。所以，假如你不肯放弃耶稣的话。怎么样？你就变成这个女孩了。哦，这个爸爸很严格，因为爸爸听了许多的话，说是圣经说，就是这样说，就是不，就是不爱父母的，可能听了这样的话，所以对我们很生气啊。就是你做个选择吧，你既然是要爸爸妈妈，要爸爸，还是要我的耶稣？结果最后这个女孩怎么样？我爱同爸爸讲，没有办法，我是爱爸爸，但是我不能爱耶稣，所以这个女儿就到楼上去，就整理这个小包包，就只好离家了。所以现在我没有办法，我不能爱耶稣，啊，我只好暂时离开了。这个女儿的决定也不容易，对不对？从小娇生惯养，特别是这个爸爸对她是百依百顺，溺爱这个女儿。但是女儿现在离家出走了，所以这个女儿心里实在是难过，那爸爸更是受不了。但是突然，这个爸爸心里就也是一个意念进来了：为什么这个耶稣这么厉害呀？为什么耶稣这么厉害？这个耶稣是谁呀、啊？说这个女儿，你这么做耶稣？啊，他对我有骨折的，是这样。我再给你一点时间，我给你去看一看，到时候叫我去看一看，到底这个耶稣是谁？为什么我把你迷成这个样子？啊，那个结果我想大家知道，他一到了教会以后。一接触弟兄姊妹，他就知道，不错，什么话？饭事上又怎么样？啊，他要住守卫，但是他住的守卫，并不是说我就叫你不要要基督徒不要父母，而是更爱父母，更孝顺父母。啊，我想这样的例子很多。啊，我在台湾，我想大家。有这个任何的有这样的例子啊，就是这个父母同儿子这样对他不准，到最后儿子从跳窗子跑掉啊，这样的事情很多，但是最后呢，都是爸爸妈妈被感动啊，结果他们有更好的关系，有更好的关系，所以这个就是神的爱啊，神的爱。还有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这章里面一开始是怎么样？是神啊，是我们主耶稣要差遣他的门徒 自己传道。一时天下人口就是传道，神是不是啊？不过民族的难处，民族之间要碰到很多的难处。那么神在啊，耶稣在这里一开始就给民族全部让他们能够一定改变。所以你看，主耶稣要差遣我们主的传道的话，他要给我们恩赐，他要给我们所需的恩赐，甚至用到这些民族到外面去，吃什么穿什么。啊，带两件衣服啊，啊，这种都是重要的，不做不顾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并不是让我们放手一切跟随他的时候，他是不管我们的。你就觉得自身是累了，不是？主耶稣掌握恩典所在的，而且啊，这一章到末尾会提到赏赐的事情。当我们真实接受主的托付，主的那种工作的时候，不仅我们还能够维持一些世界的关系，二是神还要给我们恩赐，那个将来的那个福气，所以在马克福音那边也讲，那么虽然在马太福音在说，爱父母更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好像是很难过，但是我们知道，在到了马可福音那里，主耶稣在那怎么说？放位我和福音，撇下什么？撇下房屋啊，撇下父母、兄弟、儿女啊，没有不在今世都摆渡，在来世都有生，对不对？所以主耶稣给你一些难处，给你受一些锻炼，但是后面。还有主耶稣的报答，而且这个报答是了不起的报答啊！我曾经讲你们提过啊，今生的百倍啊！我们要仔细思想的话，今生的百倍，我们只是爱主的人，跟随主的人，今生的百倍啊！主耶稣啊，保护我们的家人，保护我们从一些事情的里面啊，能够啊不受啊那个保守我们。从许多灾害的里面出来啊，许多的事情，真实的保守，而且还带永生。所以这里主耶稣要门徒跟随他，跟随主。对不起，等会儿，好，我就停在这里，而且不停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主，感谢主，但愿你继续的保守我们，继续的赐福给我们众弟兄姊妹，谢谢你，但愿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